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25章。这一章圣经主要论到两大点，第一个是安息年，第二个是禧年。在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书中，有关七这个数字实在是一个奥秘的数字。从神在十诫中吩咐当守安息日，不过安息日并不是神颁布律法的时候才有的，乃是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用六日创造了天地，第七日便安息。因此早在上帝借着摩西颁布律法很久以前，从起初就有了安息日。安息日是七日的第七日，那第一日就是我们的礼拜天，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礼拜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那么安息日既然是七日的第七日，因此安息日就是礼拜六。神用六天创造了天地，第七日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安息了。为了让我们纪念神的创造大功，所以神就吩咐他的百姓六日工作，到第七日要守安息日为圣。当我们对安息日有了一定的概念之后，然后就把这一个安息日按比例将它放大，就有了安息年。因为七日的第七日是安息日，那么当它以年为单位来计算的时候，七年一组的第七年就是安息年。因此安息年似乎就是一个大安息日。另外我们也知道，犹太人的律法，神所规定的一年之首乃是他们出埃及的那一个月为正月，从逾越节开始算起，连续七个安息日就是第50天，这第50天又被称作是无旬节。当我们将这无旬节按照刚才安息日与安息年的方式同样的将它放大，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禧年，也就是七个安息日最后指向的是无旬节。那如果把安息日换成安息年，那么七个安息年就是49年，49年的第二年，也就是第50年，被称作是禧年。这样我们就看到安息日如同是安息年的一个缩影，而无旬节就如同是禧年的缩影。利未记25章的1到7节是论到有关安息年的事儿。在这一段圣经中，也就是第二节，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表明这安息年以及禧年乃是神让以色列人住进迦南地之后应当遵守的条例。然后在25章的1到7节中，三次提到向耶和华守安息，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都提到了应当向耶和华守安息。在安息日中，他吩咐他的子民六日要工作，第七日要安息。那么在安息年当中，他同样的吩咐，到了安息年，也就是第七年，地要守为圣安息。意思就是这一年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甚至连一落自长的庄稼也不可收割，葡萄树上自长的葡萄也不可摘取，因为安息年是向耶和华应当守的圣安息年。在第六、第七节说，地在安息年所出的，也就是自长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神在律法书中吩咐他的百姓，从最小的单元守安息日，到一个较大的单元守安息年。他颁布这样的律法又有何意义呢？前面我们也讲过，安息日是属于礼仪律的，那么安息年这条例也是属于礼仪律的。既然是礼仪律，它就有预表性意义。不论安息日还是安息年，它跟基督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呢？既然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17节说， 这些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因此我们就应当从安息日或者安息年，借着这样的礼仪律看到基督的影子。在希伯来书四章的九到十一节说，这样看来，比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段圣经强调了比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那安息日的安息应该就是指着安息年所预表的意义。这样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也表明着不论安息日还是安息年，它都是一个影子，乃是预表着蒙救赎的神的百姓将在基督里得到那真正属灵的安息。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因此安息日或者安息年所预表的意义，乃是强调了这一个人如何在基督里能够歇了他的功。这一个歇其实就是指着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在基督里的人，能不能真真正正的把自己以及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都仰望主，交托主，让主为我们成就，而我们作为一个与主联合的基督的肢体，是不是一个把自己以及自己的肢体献给主，让主来使用我们做工，还是说靠着主我们自己在做？因为通常人说靠着主这一句话的时候，言下之意不过是把主当作一个拐杖，可以靠着他稍微的帮助自己在努力而行。然而呢，真正的靠着主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意思是能够把自己完全交托于他。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三十章的十五节所说的，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从先知以赛亚三十章的十五节可以看得出，安息日或者安息年，它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他所拯救的百姓可以在基督里得到那真正的安息，并且也可以在基督里完全的信靠基督，交托他，享受那真正的安息。为了讲明这样一个得安息与享安息的属灵奥秘，神就借着六日工作，到了安息日要守为圣，这一天什么工都不可做。就像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的十三节所说的，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当先知应用安息日或者安息年的时候，他是指向了一个人如何借着安息日所预表的意义，能够看到在基督里的属灵奥秘。透过守安息日为圣，不说自己的私话，不做自己的私事，或者像安息年所吩咐的，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而把安息日或者安息年守为圣，神借着给犹太人所吩咐的这样的礼仪律，借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动，来让我们了解在基督里的属灵奥秘，使那真正重生得救的因信从亚当里归入基督里的人可以得到安息，并且在基督里也享受安息。好使我们透过这外在的字面意思来认识，来学习，来经历在基督里的仰望与交托。正如诗篇四十六篇十到十一节所说的，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盼望上帝能够借着安息日或者安息年这样的礼仪律，可以真正的教导我们能够明白在基督里安息的奥秘，也是我们可以不仅仅因信归入基督得安息，也能够不断的学习靠着主耶稣基督享受安息。第二，从8到55节论到禧年，这一段圣经很长，它不仅仅论到了禧年的意思，它也论到了在禧年中当守的条例，所以8到23节就论到何为禧年，从24节到34节就论到在禧年中如何赎回自己的产业，从35到46节论到了如何保护与救济穷人，然后从47到55节论到奴仆如何得到自由与释放。如果我们在明白了安息日与安息年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来思想禧年的时候，至少我们应该知道禧年乃是比安息日以及安息年更大的喜乐。同样的，神也是借着礼仪律这样的条例，借着这字面的意思来跟我们言说那背后属灵的奥秘。在25章的8到9节说，你要算计7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边为你成了7个安息年，共是49年。当年7月初10日你要大发叫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叫声。本来吹角节在前面23章24节提到，吹角节乃是7月初1日，本来赎罪日是不用吹角的，吹角乃是在吹角节7月初1日。可是让我们看到，当禧年的时候，7月初1日不吹角，而是在7月初10日你要大发叫声，因为7月初10日这一日是赎罪日。因此禧年的赎罪日遍地发出叫声，因此禧年的赎罪日又被称作是羊角之年。其实我们单单的从8到9节神定7月初10日赎罪日为禧年的启示日，这就已经让我们明白了禧年所预表的乃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得到完全的自由。如果我们从后面24节到55节看的话，他所讲到的都是关乎人肉体方面的，从字面的意思来看，这些吩咐也都是关乎到人的肉体方面的祝福，并且更多的是关乎到穷人以及奴仆，似乎是对他们的福音。然而到底属肉体的事情是重要的，还是属灵的事情是重要的？到底肉体的健康是重要的，还是灵魂的健康是重要的？到底我们在肉体方面做人的奴仆是重要的，还是一生做罪的奴仆是重要的？到底我们在肉体方面的贫穷是重要的，还是灵里面的贫穷才是更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越过字面的意思看到属灵的含义，越过我们生活中物质的肉体方面的意思，能够看到我们真正内在的灵魂的需要和悲惨，那才是本段圣经重点要教导我们的。如果一个在肉体方面在物质方面落在贫穷中成为奴仆，或者自己的产业在无奈的情况下变卖而不能赎回，可是等到禧年来到的时候，然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1章宣布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伤的人等等。因此大家透过禧年的各种条例，就可以想到当禧年来到，在赎罪日角声遍地吹响的时候，奴仆们是何等的喜乐，穷人是何等的喜乐，有债务的人是何等的喜乐。 如果仅仅是物质方面的、肉体方面的尚且能够给人带来如此大的喜乐，那么当一个人真正认识到自己属灵的光景，因着亚当的堕落成为罪的奴仆，因为约翰福音8章34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不仅仅因亚当的堕落成为罪的奴仆，并且因着亚当的堕落我们也成为魔鬼的儿女。因着亚当的堕落，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在为罪效力，并且我们在公义的上帝面前欠了我们还不清的罪债，一生因怕死而做了罪的奴仆，最后还是死在自己的罪中。当一个人真正认识到自己这样属灵的愁苦、属灵的悲惨以及那永远的刑罚，那么这一个人就更应当关心自己的灵魂。正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1到10节的那段圣经称赞那不义的管家时所说的，他在路加福音16章8节这样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意思就是连那不信的人尚且知道在今世为自己的后半生考虑，然而我们这些被圣灵光照迁入到神爱子国度里的神的儿女，岂不更应该为我们永远的将来做打算吗？我们岂不更应该比关心肉体的事更关心我们灵魂的事情吗？所以当我们借着上帝的律法深深地认识到了自己属灵的光景，那么当我们在那真正的赎罪大日听到那遍地所发出的属灵的叫声的时候，这福音对我们是何等大的喜讯呢？在利未记25章10节说，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喜年它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大功，不仅仅预表着主耶稣基督成全了救赎的工作，也预表着他复活升天差遣圣灵来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实施在他所拣选的百姓身上。因为喜年刚才我讲到它就是无旬节的一个放大的节日，而无旬节最终指向的就是圣灵降临。那么喜年呢？喜年第一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成全了救赎，因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4章18节到21节也是他在旷野受试探之后公开的引用先知以赛亚书61章1节第2节的话宣告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2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表明他正式宣告喜年已经来到。既然这喜年已经应验，就说明喜年在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这末后的大日就是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因为在这整个的新约时代，神借着他的教会在世界各地天天遍处都在传讲耶稣基督救赎罪人的好消息，真的如同25章9节让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要在遍地发出叫声。唯有那真正蒙了基督救赎的人，唯有那真正被圣灵重生因信归入基督里的人，唯有那真真正正得到神儿子生命的人，才能真正的享受在基督里的喜年。就我们个人而言，因着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我们已经归入基督，进入了喜年。而对于整个教会来讲，乃是从基督第一次来 到二次再来的这一个大日，乃是禧年的大日。等到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彼得在《使徒行传》3:21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也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而那些在禧年中归入基督的人，到那时复活起来，将和主耶稣基督进入到那荣耀的新天新地里。那一个禧年将是更大更大的，永永远远的在基督里的喜乐之年。如今我们因信归入基督，在基督里被圣灵重生，除去实心换成肉心的人，他在耶利米书31:33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当上帝把律法写在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的心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颗敬畏神的心。当有了一颗敬畏神的心的时候，一个归入基督的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礼仪律就和道德律完美的结合。正如利未记25:17所说的，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那意思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当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被圣灵重生的人的心上的时候，也就是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有了这样一颗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心，并且带着这样的心，也就是敬畏上帝的心，而能够在禧年中，也就是在基督里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所以利未记25:24-55有关禧年的条例，那真正实践者乃是重生得救的人，在基督里过彼此相爱的生活，过爱人如己的生活。当这样生活的时候，那禧年所丰富的条例就在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的生命中和生活中得以实践。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圣灵重生了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迁入到了你爱子的国度里，感谢你叫我们今天在基督里享受那喜年的喜乐。天父，我们恳求你不但叫我们在基督里得安息，也叫我们在基督里学会享受安息。恳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将这属灵的奥秘不但浇灌在我们心里，也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也让我们常带着感恩的心为主而活，使我们也带着敬畏你的心感恩的心，在这末后的日子当中能够在教会中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也能够在今世活出爱人如己的生活，好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如此的见证你，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26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